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刚刚过去的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首先关注奥林匹克这个话题。一个月之后，在日本东京将举行东京奥运会，而再过200多天，北京冬奥会也将走来。在这特殊的背景之下，今年的国际奥林匹克日别具深意。在这样一个人们期待着战胜疫情，期待着用奥运会来提振人类共同抵抗病毒胜利的信心的时刻，也有一些不和谐音杂音传来。本届美国政府中部分政客非常恶毒地针对北京冬奥会对中国发起了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甚至宣称将和盟友商议对北京冬奥会采取共同行动，有外媒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对北京冬奥会的抵制。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以所谓人权为由呼吁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进行所谓的外交抵制。而有关美西方政客频频利用冬奥会搞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也给予了严厉的反击。奥林匹克日来临之际，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也对媒体表达了强烈愤慨。他对中国新闻社记者表示，
报道一家也不敢抵制，放两句狠话可以，真抵制没人抵制。为什么这个运动会，比方说先说东京吧，因为推迟已经使很多运动员练这个在训练的过程中受到很大损失和影响。到2022年冬奥会，有的运动员练了4年，甚至有的人练了8年，这个奥运会他能抵制吗？他的国家愿意让他抵制吗？国家要抵制他满意吗？他肯定不同意吗？你不能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来损害运动员的利益。我认为抵制说说而已，胡说八道而已，真正没人抵制。
6月23号奥林匹克日来到之际，北京冬奥组委也和中国邮政集团共同发行了北京2022冬奥会竞赛场馆一套纪念邮票。邮票中包括的是几个主要的冬奥赛场，包括了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游泳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速滑馆这5个竞赛场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收藏，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一套4枚，小型章1枚，全套邮票面值为10.80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750万套，小型章计划发行数量为630万枚。
中国邮政发行的这套邮票是我们继北京冬奥会的会徽吉祥物冰上运动和雪上运动之后，我们发行的这个竞赛场馆应该是第5套这个邮票。可以说呢，用邮票这一门艺术，我们完整的记录了北京冬奥会的整体的发展的进程。
4枚邮票，1枚小型章，无论是主题设计还是印刷工艺，都是有亮点的。尤其是在它的工艺上，我们和中国邮政进行了一些挖掘和创新，所以相信呢，能够给广大关心冬奥、关心集邮的朋友，奉献一套有亮点、有特色，能够让大家记得住的冬奥邮票。
据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在工艺技术方面多有亮点。邮票小型章首次应用菲涅尔透镜微纳光刻技术，营造出冰丝带在阳光下的律动感，还将国家速滑馆建设剩余玻璃材料经过特殊工艺加工成50微米的可用颗粒渗入红色雕刻油墨中，制作成冰丝带特种油墨。配合邮票发行，中国邮政还推出了首日封、明信片、邮折、邮册等多款集邮产品。该套邮票和邮品即日起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城和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程序出售。
眼下中国多地已经开启了盛夏模式，随着暑期的休假热潮的来临呢，铁路部门也为暑期的运输高峰做好了准备。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又上新了，并将随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扩大它的开行范围。新的复兴号款型共计两款，车的外观采用了瑞龙制型和龙凤呈祥方案。那么和过去老的标准版复兴号动车组相比，智能动车组复兴号有哪些新功能、新变化呢？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扩大开行使用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包括 CR400AF 和 CR400BF 两个型号产品，车体外观分别采用瑞龙制型和龙凤呈祥方案，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凤图腾以及舞龙飞凤等意象，寓意科技创新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高铁领先世界造福人类，表达了对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祝福。经过优化后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采用新头型设计，在头车增设司机登乘门，便于司机上下车，在餐车增设一台自动售货机，安排八辆编组列车在四号车厢，17辆编组列车在八号车厢，专门设置无障碍车厢，配备更宽阔的通过门、无障碍卫生间、轮椅放置区等，在服务设施上增加盲文标志，更好地服务残疾人旅客出行。此外，新款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还对车厢所有座椅进行了优化，让乘客乘坐更加舒适，体验更好。在二等座椅靠背上增加了 USB 充电接口，方便旅客使用手机和充电，加深小桌板杯托凹槽深度，提高水杯放置的稳定性。在一等座椅增加了可调节头靠、电动腿靠等，将原来设置在座椅扶手上的小桌板改为设置在前排座椅靠背上。此外，优化后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智能运维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17列新款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将于6月25号集中上线运行，主要担当北京至哈尔滨、吉林、沈阳、上海、杭州、石家庄、广州、西安间以及成都至重庆间的运行任务。
好，期待坐上新款的智能号动车组复兴号到各地去游历一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欧洲杯足球赛的比赛情况，每一场球赛呢都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也是在新冠疫情当中给全球足球迷们带来了一场难得的饕餮盛宴。那么今年的欧洲杯比赛，其实随着中国 5G 信号的落地应用呢，很多新型的观赛模式也出现了，它也使得观众们能够更好的观赏球赛，甚至会有身临其境的刺激感。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在 5G 加 MR 欧洲杯观赛新方式活动现场，市民可以通过 Unreal MR 眼镜实现赛事主视角、多视角、球队统计、多解说等多屏自由拖拽观看，仿佛真的置身赛场，为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感受。
插上手机之后呢，手机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的手柄。除了在赛场上的一些活动之外，那我还可以看到后台，还可以看到观众席的一些信息。
此款眼镜是业内首款实现与手机联通的消费级混合现实眼镜，通过观赛加社交加娱乐一站式互动平台，在虚拟融合中创新 5G 时代互动观赛体验。
5G 这种大带宽、低时延、稳定可靠的这种特点，有效地保证了比赛的这种清晰稳定，同时呢，让客户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以带给客户这种震撼、新奇的一个感受。
此外，云通讯服务商融联云发布 5G 消息应用，采用云化与智能化手段，持续投入 AI 技术与智能化的场景应用挖掘，从连接中识别场景数据，发展企业智能化。
普通的民众通过这个 5G 消息呢，可以在线上办理各种的业务，比如说像银行的这种远程柜台，比如说像这个办理这个保险的这个网电销融合的业务受理。
截至目前，北京已开通 5G 基站5.64万个，大规模 5G 测速结果显示，北京市 5G 网速已比 4G 快了5倍以上。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我们的节目多次关注了北京眼下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的改造。 那么在过去的很多老式的小区里呢，楼层大约是高六层，却没有电梯，给很多的老年的居家住户的日常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为这些老楼加装电梯成为了北京老旧小区改造的首要任务。老旧小区怎么改，关乎着城市规划的未来空间，也关乎着在这里生活的市民们的幸福指数。老旧小区的改造重要而又琐碎，需要相关的管理部门做好一家一户的工作。好，我们下面就走进几个北京正在经历改造的老旧小区。
在朝阳区劲松北社区220号楼二单元，全新安装的外挂电梯近日投入使用。该社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60岁以上的居民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近年来，居民盼望加装电梯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为此社区引入社会资本，同时取得了楼门居民100%同意，顺利完成全社区第一个外挂电梯的安装。
腿不好，你上下来就不方便，有时候一周下来一两次，这安装电梯呢当然就方便多了。
很多老百姓看到了实际的这个电梯的运行，也解决了他们担心的噪音问题、采光问题，对今后电梯加装的工作起到相当大的促进。
在房山区城关街道永安家园西里社区经过全新改造后，如今已经旧貌换新颜。该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包含住宅楼22栋。为了改善小区的整体环境和基础设施，此次更新工程涉及整体粉刷、外墙保温、更换门窗以及居民家中的上下水改造等多项内容。
施工时间只有半年多一点，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要感谢广大居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改造完了以后吧，在这住着就觉得心里特别舒畅，真是焕然一新了。
今年以来，北京市已先后确认下达两批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涉及308个项目，299个小区。目前全市在施和完工的项目已惠及居民约27万户。
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认识老北京的一个独特的乐器，叫八角鼓。如今在讲述老北京生活的影视作品中，八角鼓还时有出现。然而在现在城市的生活里，八角鼓真的如出土文物一般，只可远观，没有人有机会去近摸了。所谓的八角鼓，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敲击的小鼓，而围绕着八角鼓又产生了一批说唱艺术形式，这些呢都是在清代中叶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在北京生活的满汉旗人消遣娱乐间应运而生的，也是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交流发展的产物，保留着北京独特的城市记忆，也贯穿着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最近经过了北京曲剧团部分老师和学员们的共同努力，一场难得的万籁清音老北京子弟八角鼓专场表演在国家图书馆的音乐厅开幕了。在如今丰富的舞台表演中，这一场演出显得格外珍贵。
老北京子弟八角鼓是传统民俗与传统曲艺戏剧结合发展的产物，也是京城独特戏曲曲艺文化与本土族群文化交融的产物，保留着北京独特的城市记忆，通身贯穿着的是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北京文化。自上世纪30-4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城居民结构、语言、风物的变迁，八角鼓中的艺术形式逐渐淡出观众视野，舞台上只偶见一些极光片羽。北京曲剧是北京特有的地方剧种，其声腔音乐主要来自八角鼓中的单弦牌子曲，从说唱到戏剧的过渡则是以拆唱八角鼓发展而来，与北京八角鼓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2019年起，北京市曲剧团推出了万籁清音八角鼓沉浸式系列演出，深受好评。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北京市曲剧团展开了针对老北京子弟八角鼓体系各艺术形式的人才培养活动，恢复了八角鼓群曲、北板大鼓等说唱曲种，并挖掘排演了部分曲种的珍贵曲目，编印了50余万字的八角鼓文论汇编。本次演出即是对于项目成果的集中展示。
一方面是挖掘整理了一批八角鼓里的比较稀缺的曲种、稀缺的曲目，同时呢，我们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世界卫生组织6月1日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正式通过了世卫组织的紧急认证使用。科兴疫苗是继中国国药疫苗之后被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第二款中国新冠疫苗。截止到今年6月1号，这家公司已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供应了新冠疫苗超过6亿支。为了能够和病毒赛跑，在科兴公司有一场客观行动。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来听公司的高级总监江德玉讲述这支疫苗诞生背后的故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宣布我国首支新冠病毒疫苗获批。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突破9亿剂次，覆盖超
目前中国已向全球供应疫苗超过了3.5亿剂，包括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Today.I'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e Sinovac.
全球新冠疫情依然在蔓延，疫苗成为了战胜病毒最有力的武器，而我国是唯一一个有疫苗备选方案，而且五条工艺路线并进的国家。在中国速度的背后，是一群科研工作者在默默的付出，这其中就包括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高级总监江德玉至今都记得2020年大年30的晚上。
我是在就是过年的当天，大概是在晚上10点左右，然后我们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需要准备一些资料，然后我当时其实年夜饭也没有吃，然后就一直在查资料，大概是查到了凌晨的2-3点钟吧。
查什么资料？
就是主要还是来去评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病毒的情况，我们现在的这个能力。然后接着第二天的早晨，就马上就我们就都集合到我们的那总部去了。当时从疫情的角度，从国家需要和人民需要的角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时间已经就很紧迫了。
2020年1月28号，大年初四，一支由50多名研发人员组成的突击队正式成立，取名“客观行动团队”。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被分配到全国5个 P3 实验室开展新冠疫苗研究，向病毒发起猛烈攻击。江德玉作为病毒灭活及公益研发团队负责人，被派往了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
当时就说我们要去进入我们的那个 P3 实验室进行这个病毒的研究了，我就把有相关经验的人就拉了一个群，然后就想说看看大家谁愿意参加。但是我其实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刚发出来之后，就是大家都快速的回复，就我可以，我自愿参加。整个基本上就是没有几分钟嘛，整个那个全群的人大家都回复了。我就想大家不想一下吗？或者是不跟家里面讨论一下？其实完全没有。
P3 实验室是我国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整个空间完全封闭，科研人员需要在负65帕压力的缺氧状态下完成一系列的精密操作。
我刚开始进实验室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进入那个负压的环境，你所有的这个动作能力都会降低的，就是你可能平时你的那个能力是100%，你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只会发挥成50%-60%，因为我们的操作病毒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防护比正常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防护的等级还是要高的，
就是所以你们的难受程度比他们还要再难受。
对，就出来之后就完全开始的时候你都不想吃饭，你就首先在负压的环境里你就非常的难受，然后你还得坚持我们把实验做完，然后出来之后就基本人就我觉得人就像个泄气的皮球就瘫在那里了。然后呢喝水呢还都得控制，因为 你要是喝了太多的水呢，又非常的不方便。
在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江德玉和成员们也不敢放慢脚步。科兴中维作为研发出了全球第一支 SARS 病毒疫苗的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但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崭新的领域，科研人员们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那个 SARS 的经验之外，其他的我们真的是都是从零开始。你看，我们的病毒要重新的分离，我们工艺要重新开发，然后我们的生物安全体系要重新建立，所有的这个厂房，刚才您说的设备设施，全部都要基于它的这个特性重新去设计。但是就是那样的条件下，其实我们是在疫苗开发的同时，产业化也在推进了。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一二期临床评价的时候，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也不能百分之百就是确定这个疫苗一定没有问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其实也依然就是决然的去开始我们的产业化。
即使要面对一切努力和付出最终都可能归零的后果，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行。对于原因，江德玉给了我这样的答案：
虽然 SARS 真的你做了那么多研究，但是它就是没了。可是基础研究要不要做呢？肯定是要做的，可能你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不会出现很快的效果或者收益或者成果，你可能就是看不到。但是其实这些技术的累积，你真的不知道在下一次传染病爆发或者下一次疫情到来的时候，哪些技术真的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会发生那种情况，但那种情况不能去成为你不做前期研究和开发技术累积的一个关注点。
在成员们按下肯定键的那一刻，风险就时刻伴随着他们，不允许他们出现一丝差错。
就是病人呐，传染的这个病毒量可能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就是这样。但是在实验室里面，每毫升就基本有上亿个病毒，那就不能有任何的遗洒呀、泄漏啊。所有步骤在执行之前，首先都会先进行风险评估，哪怕是你物品的一个传递，都要先进行风险评估，去评估说它的操作风险点是什么。比如说物品的转移，那可能我们在正常实验室里面，你不管是你的培养物也好，不管是你的一个设备也好，你可以就是用去手托着，但是我们在 P3 实验室的时候，这个物品的话，我们必须要放到一个运输车上，然后运输车上要有防护，并且还要有消毒的这个物品，然后再把它清环放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通过运输车缓慢地转移到下一个位置。
面对肆虐的新冠疫情，疫苗的研发迫在眉睫，只有提速、提速、再提速，才能追赶上疫情扩散的速度。
就是疫苗的整个的临床前研究，常规的话至少是一年半到两年，但是实际上我们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而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得完成，所有的工作都要去做这个平行开展。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工作效率至少要提5到6倍，分秒必争，48小时啊，不出实验室的这都是有的。我们应该是在2月份的时候进到实验室，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冬天呢，然后等我们真正意识到了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就是5月份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实验室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就那一会儿，之前的时候呢好像都没有出来站过。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呀，树都已经这么绿了，花都已经开了，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路上还都是雪，树都是秃的。当时就是唯一能感受到的那个就是疫情的情况，每天新增多少，死亡多少，其他的信息就完全没有了。那我们真正要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变化这么大了。
面对这场病毒大战，国家的大力支持给予了科研人员们极大的信心，也成为了中国速度最好的加速器。
怎么说，就新冠疫苗的研究体现了中国速度和中国质量的同时，其实是我们在大面积的合作。这个车间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大兴区政府帮我们协调的。这个车间总共建造的时间才花了98天，就是监管机构和我们的指导和我们的这个同步的推进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监管机构以往的时候几乎都是作为一个 刹车者，就是你在研究研究，然后他再去控制你的各种那个什么。但是其实在新冠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同步合作，前期介入，然后一起去探讨标准，一起去探讨我们所发生的这些问题。
跟随着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我们走进了位于大兴的科兴疫苗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这个就进入到灌装的核心区了，我们的灌装在 B 加 A 下 ROPS 下来灌装，这个人员不会直接接触到产品。目前这个设备每小时灌装能力是30000只，我们一天的产量大概现在可以保持在40000只以上。灌装完以后，我们进入到一个包装区，然后现在呢，在新里面多支装的所有的我们的供应的客户是国外客户，这目的呢是尽量的把包装体积缩小，以便于长途运输跟储存。通过这个多支装呢，我们赶紧把体积缩小到原来的大概1/6一整箱的体积。在原来的小箱子，我们大概能装200只左右，在一箱子装1200只，就可以大大减少运输成本跟这个储存成本，大概速度在1分钟可以包装1000只，那一小时可以做到60000只。
一份份呕心沥血的检测书，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印的面孔，一个个坚毅的身影，深深勾勒出了科兴中维的战役成果和速度。而作为科研人员，这群逆行者在肩负国家责任的同时，每个人身后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牵挂。这之中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面对不断变化的病毒，他们又面临着哪些挑战？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好，下周的今日北京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讲述他们研发科兴疫苗的故事。感谢关注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见。